我小时候有的巴黎是这样的。但我现在看到的巴黎呢，却是这样的。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啊，这些非洲友人、中东穆斯林、阿拉伯国家的友人们是怎么被允许进入欧洲的呢？还能光明正大的留在欧洲？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他们怎么不要呢？如果是黑民，那在巴黎是怎么工作养活自己的呢？老这么黑下去，最终能拿到永居，能够入籍吗？如果拿不到身份，那折腾这一趟来巴黎过这种日子有什么意思呢？本期节目我就来给出或许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答案。我先跟同志们汇报一下啊，此次来欧洲小城巴黎调研的时间比较长，正好呢就遇上了巴黎时装周。我说来之前看这酒店的这么贵呢，比前年几乎是贵了一倍啊。但的确在工作间隙啊，一不小心就路过一个排长龙来追星的秀场，连续七八天，每天接近十个品牌的秀。那么这些明星大网红是被邀请来看秀的，外围的小网红呢就在这个秀场外面拍照片。所以国内网红们动不动说自己受法国总统的邀请来参加巴黎时装周，大家也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除了这个巴黎时装周，我周末出来遛弯的时候还顺带加入了巴黎人民三八妇女节大游行的革命队伍，并且偶遇了这位手捧江青圣像的女同志。我认为这个巴黎的同志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自尊水平啊。共产党的游行队伍属于是第二大的，仅次于伊朗娘子军，尤其是这个激情澎湃的伊朗大娘。虽然我是一句没听懂啊，但是也不妨碍我是热泪盈眶。当然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呢还是这种轻松一点的节目，刚才那个太沉重了啊。至于中国人呢，我是从头到尾都没看到几个，只有这几位学弟学妹高举标语啊，爹们等你们死了我就生孩子，说多好啊这孩子。至此说实话还是我熟悉的那个巴黎，直到有一天我在地图上乱搜的时候，突然发现北边有一个跳蚤市场，琢磨着那咱们得去看看啊，万一有啥八国联军当年抢来的好玩意儿，成化斗彩鸡缸杯什么的，我好那个给祖国人民背回去，怎么能让国宝流落海外呢？但是我去了之后真是失了大望了，尤其是下了地铁路上就感觉到气氛不大对劲儿，迎面走来的都是这个非洲和中东的友人就不说了啊，桥下都是这种住人的帐篷啊，而且全是垃圾。我心想我是不是误入贫民窟了，路边错落有致的全是这种连排别那个连排这个棚子，还插着烟囱的，说明有人在这儿生火做饭炊烟袅袅啊，这一天天的。我正搁这好奇的调研呢啊，就听到旁边有人大声的呵斥我。大家听到了吧，所以说我就赶紧关了手机，转眼一看是俩难民大哥不让我拍他们的别墅，否则就要收拾我，说是。进入这个市场就更不对了，全是衣衫褴褛的异国朋友卖不知道从哪儿捡还是偷来的旧衣服的。注意这张照片，它不是垃圾堆，而是里边有很多人摆摊卖这个单只的鞋子。我这辈子啊还是第一次见到怎么还有卖单只鞋的呢，不知道为什么啊，可能是怕一双放在外边被抢被偷，你看中了我再给你拿另一只，当然也可能本身人家就一只啊，你随缘再去凑一双去，集齐两只就可以召唤习近平进入下一关了嘛。看到这里啊，我其实就不大敢往里边走了，这个鸡缸杯咱也不要了是吧，赶紧找个路口拐出来就算了。没想到拐出来这条路也是沿路摆摊的菜市场，那叫一个脏乱差人挤人啊。说实话这个洒家呢也是十几岁就远征南半球澳大利亚的人了，什么贫民窟原住民三哥三姐大场面咱没见过，但巴黎这阵仗说实话会不会有点太超过。这哪里是巴黎啊，巴勒斯坦还差不多吧，我疫情前来的时候感觉这还是非洲的天下呢，现在属于是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群雄并起了。反正从头到尾我就没看到过一个穿着稍微是体面一点的人，正常一点的人。 我不是搞什么歧视啊，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但大家看啊，这些人像是土生土长的老巴黎吗？像是通过正常途径移民巴黎的吗？毫不夸张地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彻底改变了巴黎原来的容貌。这些人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代替了巴黎这座城市原有的那种生活方式。巴黎人民、欧洲人民现在要站起来保护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好像也无可厚非，是吧？那么问题来了，欧洲的这些政府为什么非要引进如此多的非洲友人、阿拉伯友人呢？难道真的就是为了搞垮自己的国家吗？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十年前，2015年的8月31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了那场著名的演讲。2015年夏天，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难民大兵压境啊，要求进入欧洲。正在欧陆各国犹豫不决之时，默克尔挺身而出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欧洲是文明的欧洲，不应该因为接纳他们有困难就改变我们的人道主义原则，我们能够做到。几天后的9月4号，德国和奥地利就率先敞开了国门，允许被困在布达佩斯的难民进入德国。人家匈牙利是不要啊，从此也就打开了欧盟接纳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潘多拉魔盒。德国现在稳定在每年接纳20多万难民，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是15万左右。与此同时呢，各国还都出台或者完善了各自的政策，开始把入境非法滞留的黑名都给洗白啊。德法这些国家现在是黑5年左右就可以洗白了，西班牙是3年非法滞留，只要证明你同时还打了3年黑工就给你合法身份了。葡萄牙之前甚至都没有时间限制。说实话，这放在我们澳洲，不给你装上船发配原籍就不错了，更不要说还有意大利这样的国家，3天2头进行常规性的大赦。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难民、非法移民，也就是黑民，占领了巴黎，堂而皇之，有恃无恐，因为人家都是合法的呀，政府请来的大爷。那大家肯定要问了，欧盟难道是疯了吗？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认为它有2层原因，一个呢是意识形态的原因，第二个呢是经济的原因。我先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啊，我们都有2个对立的阵营，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但这可能跟在中国这个语境不大一样啊，进步不一定就是褒义词，这个保守呢也不是贬义词，进步主义只是一种政治理念而已。所谓进步呢，指的就是相信社会应该通过改革不断进步，不断变化，变得呢更加开放，更加平等，更加包容，国家应该保护弱势群体，并且呢保护他们的人权。而且这个进步主义的价值是普世的啊，不是只适于本国公民，而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甚至是动植物的。所以从进步主义的角度来说，难民应该得到保护。从我过去的节目里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啊，我从小是受这种进步主义的荼毒非常严重的。我始终认为，这世界上既然有聪明绝顶能够轻易赚钱的人，那就一定有弱智到家没能力温饱的人。因此聪明人读书的使命就在于要学成文武艺，保护弱者，批判强者。所以我这辈子至今都是积极参加和政府斗争的运动的，希望借此呢推动社会变革。比如在2012年啊2013年那一段，我就曾经长期的参加过工党的学生运动，抗议自由党当局让难民船只调转回印尼的政策，呼吁澳大利亚呢接纳难民。当然当时作为一名社会学科的学生，我参加这种运动呢，组织分配给我的任务主要就是怎么把它包装策划成市场，也就是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样子。你不能说这是出于国家治理的真实目的，老百姓没人在乎的，只能像默克尔那样突出人道主义、进步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等意识形态口号，去渲染难民是怎么惨、怎么无辜，来激发民众的同情心。如果再有几个小孩面黄肌瘦的照片，就像李克强当年搞的希望工程那样，那就完美了。但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做这件事情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当时要救国家、救澳洲，而不是因为同情什么难民啊。这个也就说到了欧盟接纳难民的第二个原因，经济原因。2015年默克尔之所以要坚持接纳难民的经济原因就在于， 德国作为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非常严重。2015年就业数据是4300万啊，接近充分就业了已经。企业招聘低端员工那时候就开始困难了，而且预计十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啊，就业人口就下降到3700万。所以唯一也是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别的欧盟国家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把眼巴前的这些中东难民给我先抢回德国了。而且他们这帮人听说都嘎嘎能生，结果当年是9月4号，就是九月初开始的，截止12月圣诞节前就一举放进了47万，第二年呢又是72万。欧洲各国的情况和德国其实是类似的，基本都是每年减少几十到100万劳动力，所以这个缺口它必须填补，别无选择。但德国和他们相比还有个劣势，就是什么呢？就是英国有着当年30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说英语的人口，可以大量的从印度啊这些英联邦国家捞人。加拿大现在走的不也是这个路子吗？西班牙呢，人家有这个说西语的拉美人，法国呢有说法语的非洲人，他们都能来黑在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等，这是他们作为前殖民国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我看有些不太了解这个议题的朋友说，这是他们殖民历史的包袱，其实不是的，对政府而言是大大的红利。德国呢，则没有任何殖民地的红利可言。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是不会选择德国的，因为语言不通很难扎根嘛。所以2015年的时候，默克尔必须抢先一步拿到这些没有选择的难民，包括这次乌克兰战争不也是一样吗？德国是很积极很冲在前面的国家之一啊，因为乌克兰这些难民在文化信仰肤色上面都是融入社会的，融入欧洲这种白人社会的最优选，但只可惜呢数量太少了，聊胜于无，还被各国给瓜分掉。现在有殖民地红利的这些国家一般是难民和黑民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的。法国的情况在我拍的视频里大家已经看到了啊，即使这样饥不择食的疯抢难民，还是存在巨大的劳动力缺口的。比如这次我听他们说，这个餐饮和酒店的行业大概有33万6000个职位长期空缺，农业啊、建筑啊和家庭护理行业有20多万个。OECD 预测法国在医疗和数字技术领域还可能出现110万的劳动力缺口。但与此同时呢，2025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 7.9%， 约250万人失业。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和中国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本国的技能结构不匹配，所以必须引进。中国的问题当然是更复杂了啊，中国政府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说招揽亚非拉留学生啊，放宽黑名不主动去查呀，包括现在前段时间我做过节目的那个 K 签证等等，只不过政策不透明，老百姓呢也不知道，还不像欧盟现在呢社会反弹那么大而已。正是因为这种无底洞一样的劳动力缺口，欧洲国家现在抢人是越发白热化，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甚至已经演变成了黑名挑国家，而不是国家挑黑名了。我举个例子啊，这次我听说，西班牙前段时间刚刚大赦了50万黑名，但这50万黑名在西班牙拿了身份之后，如果觉着西班牙这个国家不怎么样，因为西班牙不是那个PIGS， 就是中文怎么说那个欧洲五国嘛，马上他们就会跑到欧洲其他国家找工作。西班牙原先黑着的这些劳动力，你给他洗白，反而是白白的流失掉了，让他有了合法的身份，就到别的国家去了。明年西班牙自己新的缺口眼看着还要更新，还要更大，那你可如何是好？说实话，西班牙这个桑切斯首相的这个政策团队真该换换供应商了，忙活半天都是给别人做的嫁衣裳子嘛。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的这个治理能力不足，也导致难民和黑民放进来之后不务正业。我们看日本这两年的南亚外劳虽然多了起来，但和新加坡一样，人家基本上都是严丝合缝立刻走上工作岗位的。但欧洲的难民黑民他可不是外劳啊，普遍是不工作的，只是在那儿等身份而已，睡在大街上，对填补劳动力空缺于事无补。毫无疑问，这显然是政府政策失误在叠加施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我这次来法国参加的其中一个活动就是介绍澳大利亚移民治理的经验，提高政策效率，看能不能拿到他们订单嘛。但几天的交流下来，我突然发现澳洲的经验欧洲好像也用不了，因为澳洲一方面控制非法移民十分严厉，另一方面呢，移民的素质相对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中国人、印度人、东南亚人， 没听说过这些人有游手好闲的吧？都是恨不得今天下飞机，晚上就让我开始工作吧，老板。但欧洲招来的这个非洲和阿拉伯的这个友人啊，据我所见，好像都不太愿意工作。政府数据显示，就业率不到60%啊，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闲着在消耗社会资源，还要给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等等社会保障。不过这次我也发现，欧洲同行们好像都属于那种高瞻远瞩型的，都是习近平那一套什么顶层设计、纵深推进、功在先丘，属于是。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哎，这些人现在不工作没关系，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把他们留下来，第二代不就变成现代文明人了吗？就会上大学学技术，为社会做出贡献了呀。目前这些右翼反移民的政党声音简直不值一提，世界进步和变化的速度远超他们想象，从梳辫子到打倒孔家店，再到人均刷抖音吃外卖，也就100年时间嘛。所以欧洲各国包括英国在内，就是要坚守信念，用几十年上百年彻底颠覆本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也变成像澳洲、美国、加拿大那样的多元文化、文化大熔炉型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救，才能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生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听了也是很受教育啊，我心想你们才是成功不必在我。其实共产党就是进步主义的一种极端模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灭绝中华道统，习近平现在对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搞文化灭绝，包括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灭绝，英国人对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灭绝，思想根源都是进步主义。我要帮你，帮你从原始社会、农奴社会进步到现代文明社会，帮你从封建糟粕进步到共产主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觉得自己是站在历史的宇宙的制高点上的，看得很远，看得很透啊。只要为了进步到一个更好的社会，那让你在文化上做点牺牲，和人类文明的解放进步相比，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天才和疯子往往就是一线之隔，极左到极右，进步主义到法西斯也是咫尺之遥。但是话说回来，让欧洲也变成一个像中国那样灭绝了自己的文化的国家，像美国那样没有文化，或者说好听点多元文化的国家，或许啊也是一条出路。比如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之前都是奉行白澳政策，除了原住民基本上都是白人，原住民当然也不被承认是人了啊。但随着经济腾飞，劳动力缺乏，政府就不得不把原住民也拉进劳动大军，学习美国搞种族平权，同时在高夫威廉的时期放开移民，改白澳政策的种族政策为现在的多元文化社会，改原先的白人建国历史叙事为澳国立大学曼宁克拉克教授的黑色袖章历史叙事。突出的是澳大利亚是属于原住民的土地，白人、黄人、棕人，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是后来者，因此人人平等。再通过长期的社会化教育，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洗脑啊，把种族、性别、性取向、平权的概念和澳大利亚人追求平等的民族文化嫁接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澳洲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让各国的人都来到这里能不闹事，好好的呢为资本家劳动。同样的道理在别的国家也发生了很多，比如说林肯总统为了北方的资本家打赢了南北战争，从南方抢来了那么多黑奴，20世纪又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吸纳了全世界的移民，才形成如今种族多元的美国。民主党现在不还支持非法移民吗？表面上说是进步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经济的里子还是必须要用这些非法移民来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川普其实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只不过反对非法移民的选票他绝对不能丢就是了，这个我们以后再说。所以说呢，他只能边斗争边团结，非法移民喊了这么久一刻也没有停歇过啊。像加拿大呢则属于是晚了一步，历史上呢没能拿到那么多黑人，所以现在呢只能引进印度人。英国呢向来也都是印度人啊，英联邦的人，甚至是香港人，只不过香港人体量太小，而且呢他又不生孩子，实操上呢所以说现在就不被重视吧。香港人到现在没反应过来，他要老生孩子绝对就把他留下来了。法国呢则是非洲人，西班牙是拉美人。欧洲各国其实都在努力探寻各自的出路， 经济问题是能否吃上饭的问题，是最现实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啊，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落后国家就要保持落后了，没必要也没有能力再发展了，不堪忍受的人都会跑到发达国家去谋生活的。就像中国东北的那个叫鹤岗，这些城市都荒废了嘛。欧洲各国就会成为像北上广深那样的世界各国人民大熔炉，这个或许就是进步主义的真意吧。百年前的人是无法想象我们现在的世界的，我们现在呢也无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在阿拉伯移民毁坏了欧洲的基督教文明，简直就是大惊小怪嘛。北美、南美、澳洲大陆的人口结构的变迁，不要说百年，50年前的澳洲人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澳洲人这个称呼居然也包括像我这样的黄皮肤的中国人。其实当我在巴黎看到这些难民黑民把巴黎霍霍成那个熊样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忍不住就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来呢？这种所谓黑在欧洲的移民方式没有任何的经济、年龄、学历门槛可言，也没有任何的风险，不就办个签证买张机票的事吗？非洲人可以，阿拉伯人可以，青田福清人可以，为什么内陆的中国人不可以呢？而且他不需要任何中介嘛，待几年政府就给你黑洗白成为合法居民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法国吧，现在他的政策翻译过来就叫通过工作申请合法居留，很多人都是旅游签入境，然后黑在法国，然后呢在法国找一份工作打黑工3到5年，雇主就可以帮你申请了，你提供工资单和工作证明就可以了。很多餐馆啊建筑行业都是走的这个路子。意大利呢叫 Santa Tolia， 意思呢也就是非法移民合法化，我这个发音可能不准确啊。政府定期开放口子，让雇主帮自己的黑工申请合法身份。西班牙就更变态了啊，不光是动不动搞一个50万的大赦，他们还把黑名洗白的政策专门出了一个叫 Arrigo， 就是社会融入扎根的意思。给我的感觉好像就在说，大爷们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呀，这根就在我们西班牙扎下呗，哪有嘛黄土不埋烟呢。而且还可以细分为个人扎根、家庭扎根、培训扎根，就是说你不打黑工上个黑学也行，注意非法拘留3年你就可以拿到1年的合法拘留了，然后5年申请永居。所以现在拉美国家的人到西班牙基本上是无缝衔接的。其实还有德国啊，那个很多国家的政策我都不说了，大同小异，信息呢在各国移民局的网站上都有，大家呢现在都可以查询啊，自动一键翻译，研究研究然后再做决定，根本不需要找中介。现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最值钱的就是什么，就是劳动力啊，是人。中国政府是唯一不把人当人的政府，到现在还在用压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换贸易顺差啊，真是举世罕见，令人发指。我前几天看好像还有人给我回复为这个顺差叫好的，说实话我看的都懵了，你们现在没钱消费经济不振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怎么还能为他叫好呢？其实中国政府也是知道劳动力的稀缺性的，但又不愿意触动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不愿意做政治上也就是分蛋糕的这个改革，拿出真金白银出来留人啊，他不愿意，而是选择用爱党爱国这样的洗脑，外国比较乱套，这边风景独好，这种吓唬人的话语来骗你留下来为他工作，纯纯的人渣老板了，属于是仅次于那个缅甸那些园区。其实大家啊，只要是稍微想想就能明白其中的猫腻。我刚才拍的那些难民黑民赖在巴黎的大街上也不工作，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答案就是法国政府养着他们。换句话说，欧洲这些政府对外国的难民黑民都比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本国同胞要尊重的多啊，都知道要给社会福利保障这些难民黑民上学看病衣食无忧啊。中国看不起病的农村大爷大娘们现在买张机票黑在欧洲，马上他就看得起病了。激动了啊，冷静啊，同志们，把这个消息传下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占领欧洲去吧，别再老说我什么批判完了习近平不说该怎么办了啊。节目的最后呢，这是我去13区的 Topiak 这个唐人街， 与其叫唐人街啊，不如叫越南人街，我觉得才对。起初呢，都是故国被越共占领的南越侨民，还有越南的华人在这里，和之前来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改变，做的饭也是给猴啊。第一天吃了越南粉，后一天呢吃了这个烧肉烧鸭双拼。之前我好像说过啊，无论到哪里，我都喜欢去唐人街瞧一瞧。唐人街或者华人的社区，相比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在各个国家都是最繁华的、最漂亮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勤劳勇敢，会做生意，更会过日子。只要给我们一片公平的土壤，中国人就能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把陌生的土地耕耘成新的家园。